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12月26日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平章，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俄罗斯使用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袭击了乌克兰的能源系统。欧洲电动车关税大战还在进行，中方宣布延长对欧盟白兰地的调查3个月。来自国际空间站的圣诞祝福。
Welcome to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as we get ready for the Christmas holidays.
圣诞特别节目美中对标，杨之清的中国梦。
长在红旗下的美国人杨建平。
说风吹林涛红。
对比美中两国的人生经历，如今的他如何看待这段历史？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志远播报一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平章。俄罗斯袭击乌克兰能源系统。乌克兰军方25号针对俄罗斯发射巡航导弹启动全国空中警报之后，许多基辅居民在地铁站避难。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使用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袭击了乌克兰的能源系统及其东部地区的城市。自2024年春季以来，俄罗斯加大了对乌克兰能源部门的攻击力度，损害了乌克兰近一半的发电能力。乌克兰最大的私营能源公司DTEK 表示，其发电设施遭到袭击，导致电力设备严重受损。阿塞拜疆一架客机在哈萨克斯坦坠毁，从阿塞拜疆首都巴库飞往俄罗斯北高加索城市格罗兹尼的一架阿塞拜疆航空客机，周三12月25号在哈萨克斯坦城市阿克套附近坠毁。机上有62名乘客及5名机组人员，目前已有32人生还，30多人恐怕遇难。刚果金释放14名涉嫌非法开采金矿的中国公民。位于非洲中部的刚果金当局周二12月24号晚间宣布，日前被抓捕的14名涉嫌从事非法金矿开采活动的中国男性公民已经被释放，仍有3名中国公民被扣押。中国商务部周三表示，将对原产于欧盟的白兰地展开反倾销调查，延长3个月。这是持续1年多的欧中电动汽车关税大战的最新发展。路透社说，中方的这个决定影响到法国知名品牌轩尼诗和人头马等。外界普遍认为，中方此次调查是针对法国支持欧盟决定向中国电动汽车加征进口关税而采取的报复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公开表示，中方的做法是纯粹的报复。中国电影票房平安夜跌至13年来最低点，电影市场一片惨淡。中国的电影票务平台猫眼周三12月25号的数据显示，中国圣诞平安夜的票房收入暴跌至至少13年来的最低点。来自国际航空站的圣诞祝福。
Welcome to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as we get ready for the Christmas holidays.
美国宇航员苏尼·威廉姆斯说，欢迎来到国际空间站，我们正在为圣诞节假日做准备，这是一年当中最美好的时光。
You know, in Christmas time, the holiday season, it's about spending time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and loved ones.
美国宇航员尼克·黑格说，圣诞节和假日是与朋友、家人和亲人共度的时光，但今年我们在远离你们的太空，我们衷心祝愿大家圣诞快乐，我们希望你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
We're not the only ones that are going to spend time away from our families over the holidays.
谢谢志远。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圣诞特别节目美中对标，杨知青的中国梦。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中对标杨知青的中国梦。他的母亲参与了美国的曼哈顿计划，因美国向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去到中国并生下三个孩子。他亲身经历了中国的大跃进和文革等历史悲剧，在22岁回到美国。对比美中两国的人生经历，如今的他如何看待这段历史？美中对标圣诞特别节目带您认识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杨知青杨建平。
Hello， 大家好，中国热点对标美国论据，我们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聊聊中国热点的美国冷思考，我是爱钻研的幺幺酱。本期的美中对标圣诞特辑，我们请来的特邀嘉宾呢是长在红旗下的美国人杨建平。
说风水林涛红，
他呀出生在中国，经历过大饥荒、文革和上山下乡，在改革开放之前回到了美国，
太残酷了。
而他的思想观念呢，也因此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期视频我们就认识杨知青杨建平。哎，杨先生，我觉得您的这个经历真的是很传奇啊！因为其实我们之前看到你就是跟您交流的时候，还用那个英文。我后来我一看，哎呀，这十足的金片子，我们还拽什么英文呢？直接上中文得了。因为要说杨先生在中国待的时间，其实跟我差不多，都二十多年才来到美国的。是不是？
我当然您的背景我是不了解，所以不好跟您比。
但是我觉得您的中文水平肯定是跟我差不多，甚至哦，
那不见得，这个你要讲了，我是。文革出生的，这文革在中国的，所以那个时候教育基本上不存在的。我是小学四年级文革开始，到我中学毕业离开中国的时候文革结束，基本上算是小学四年级到稍微初中的教育水平，其他都是到美国以后自学啊，或者到学校去。
其实您的生活也反映了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段时间的历史，就是您看您经历了大饥荒，包括文革，就是特别动荡的新中国成立的时候那一段时间，你自己的印象当中是什么样的？
现在的看法和二三十年前的看法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有个转折的过程，这个转折也是非常怎么讲 long and slow and painful， 就是非常痛苦。因为从中国长大，在那个时候，你想我上中学的时候，在正好文革是最这个盛的时候，我们上学，从我在三里屯上三里屯二中，进学校的门口，红卫兵在前面挡着，你不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是不允许进去的，所以你想我们几个比较就是说不太愿意说的就溜到后门里进去。
对，其实像您这样都在那儿出生长大的小孩，为什么那个时候还能有这么一点反骨，认为说我就不要说毛主席万岁，就这种反骨的精神是从哪来的呢？
这个其实跟我爸爸妈妈教育一定关系。我爸妈对那种就是这种虚假的东西他们非常反感，他们非常反感。虽然他们很我记得我当时我爸爸就讲，他觉得很奇怪，说当时的口号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再提高一步。我爸爸讲，既然无限了怎么能提高呢？这是逻辑上根本不通的东西。当时就是非常这个文革整个东西就是非常荒谬 bizarre， 这是英文讲 bizarre， 非常荒唐的东西。你现在回头看是非常荒唐的一个时代，一个过程。从小我在西安长大，我妈就从小就开始教我小提琴。我可能是八九岁就跟我妈妈在西安每天中午拉小提琴，对。但是到了北京以后呢，因为文革开始就不拉了。但是我对音乐非常喜欢，对中国的京剧非常喜欢。中国的当时只有八个样板戏，
对。
然后每天晚上我都听，我基本上那个时候八个样板戏的台词唱我全能唱下来，《智取威虎山》。 红灯记我倒还可以
能不能像给我们现场来一两句
说风吹林涛红
这是哪一出我都不知道
智取威虎山
哦、那在你的印象当中比如说你看到你身边的人无论是同学也好老师也好你看到的最残酷的迫害有吗
当然有了
什么样
我在北京我们楼上楼下楼上的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的妈妈自杀了文革的时候自杀了开始自杀了
为什么呢
精神失常了被搞被折腾精神失常了就说你历史不清你或者现行做了什么事儿说了什么话都会有很多
但是你有亲眼看到他被整的过程吗因为我现在看有一些记载比如说他就是同一栋楼同一个巷子里的人他就看到他的邻居被拖到外头剪羊头
okay,
这些你都有看到吗
okay, 我看到的不是说 well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在公交上看到很多阴阳头的上车、我看到阴阳头上车结果被赶下去了他们
知道被赶下去
不是他被阴阳头
被
赶不允许他们坐车的、这个阴阳头可能是一个大学的教授啊或者一个领导被人认出来了就说不让他上车他坐过那是66年67年最严重的时候我妈妈的单位那时候我妈妈在北京上班我的对面邻居被跟我们非常好的三个男孩邻居在我他因为他父母他父亲在我爸爸在我妈妈的单位里边工作我去参加他们批斗会他的爸爸坐在后边这个邻居的爸爸坐在后边我跟你讲我讲下去了太残酷了
您现在还有这么深刻的感受那时候您几岁啊
13、14岁吧他爸爸坐在后边前面一个人说就讲他指他你做了什么错你说了话你马上给我站出来老老实实站住低头就站起来马上抓出去太悲惨了这是法西斯的做法怎么会有任何人会再去赞成这样的东西你知道吗这个是我非常接受不了的东西
但在那个时候你有这么深刻的感受吗
我那个时候不理解只能说不理解我 don't understand 很多东西都认为可能是因为我太年轻了我没有法去理解等我长大了可能会理解谁想到我的反骨太长长大以后就全反了
杨倩平的母亲韩春是美国研究原子弹的少数女科学家之一她师从费米和杨振宁是同学在美国向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之后她来到了中国像当时的很多进步派的知识分子一样韩春对于中国的宣传的社会主义是深信不疑她和她的丈夫也把他们毕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中国的农牧技术改良她的三个子女都出生在中国你妈妈做这个决定还是很自相矛盾因为她在美国的时候不想嫁给你爸说的是她不想当农民的太太可是她到了中国她不就还是在当农民的太太
No, 她在中国不是农民的太太是我爸我妈妈都不是农民
就是牧民嘛养奶牛啊不是吗
对但是他们技术人员他们不是、他不是就是放牛在外他不
是
放牛啊
是但
是
她就是还是放弃了她自己本来对科学的一些追求她
对这个就是跟她在美哈顿这个两个原子弹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对于很多科学家尤其对我妈妈打击非常大他跟 Fermi 研究商量了 Fermi 当然不太愿意他去他也跟杨振宁讲了杨振宁他们都就是没有跟任何其他人说妈妈就悄悄地走掉了
但是在那个时候就是文化这么贫乏然后人的精神生活如此匮乏的这个时候你父母怎么看待那个时候的中国呢他们当时生活在中国他们觉得这是正常的吗
我这个说来话长我父母当然是在我现在回头看觉得他们已经说洗脑嘛可能是严重了点但是他们非常相信
共产主义
我爸爸妈妈都因为中国一直在搞社会主义当然我认为中国从来没搞过社会主义中国那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它是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但是我妈妈非常相信他们把他一生都投入到中国的建设因为他们认为 中国建设好了，我爸爸妈妈其实他不是说热爱中国，他们是按他们当时的说法是国际主义者，他们相信整个世界的人都是应该团结在一起。那个时候鲍国锋当政，鲍国锋到我们家来见我爸爸妈妈，然后鲍国锋最后给我爸爸妈妈写信，就中国刚刚开放的时候，中国想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加速器，就是粒子加速器，就是 accelerator， 要花很多很多钱。然后鲍国锋给我妈妈写信邀请他去参加这个研究，我妈妈给鲍国锋回了封信说，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需要加速器，而是需要人民能喝到牛奶。所以我妈妈就拒绝去了。我爸爸认为中国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因为他跟华工写信讲，就是说你花那么多钱建了加速器，第二年它就落后了，因为这个东西变化非常大，这个核子物理原子物理这方研究变化非常大，你搞好以后就浪费很多钱，你根本赶不上的。
当时可能吃不上饭的时候，或者在文革受到巨大冲击的时候，其实你们家还过得还可以，或者说基本上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您觉得这跟您妈妈当时的比较特殊的身份有关系吗？
那个时候在中国的外国人，美国人、英国人、加拿大人都非常少。
对啊，
对，所以呢有好几个当时被抓的抓，被关起来的关起来的。对，但是我爸爸妈妈因为他们上面的东西掺的不多，所以他们没有被受到一定的冲击，但是不是像其他的外国人那么严厉的冲击。但是就是说对我和我妹妹来讲，对我们的冲击其实挺大的，就是说你长大以后再回头去看，你就觉得这样的生活我们还真的过来了。就是说所有的事情外国人是不允许参加的，我们在中学里边只要有任何活动，经常就是我们外国人是不允许参加的。我在西安小学的时候，
什么活动？你说庆祝活动，就是那种
只要很多活动，各个方面，像我跟你讲，举几个例子。我在西安小学的时候，我在小学足球队里边，足球队准备出去跟别的学校赛足球，结果他们就告诉我是不能去的，因为我是外国人不能去的。我跟我妈妈本来准备到西安市去拉小提琴表演，最后要去的前几天他们通知我们，因为我们是外国人是不允许去的。但是他 very very strong personality， 就是他这个个性非常强。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我妈妈是绝对不会因为别人对她不公平她会让的，她是会斗的。1964年中国开始有这个政策，所有的外国人必须登记，必须登记。而且我讲就是在北京市的周围，西安市的周围，它有圈，有个牌子，像我那个微信上面那个牌子，我就是照下来的。
我也看到了。
对，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得超越。
这是什么？去哪里不能超越？
它就一个圈儿啊，你就这个北京市这个圈儿，西安市这个圈儿，你只要超过这出了这个圈儿，你必须去申请，你要到公安局去申请，拿到permit， 拿到许可证，你才能超越，才能出去。对，然后我妈妈就对这个不满意，然后我妈妈就我记得她告诉我这个故事，她带着我去到西安市的公安局去登记，然后那个公安人员然后登记，然后就说你是不是中国人？我妈妈说是的，写了以后，她说你登记你要写你哪个国籍？我妈妈说她没有国籍。现在那个公安人员，我妈妈讲做得很高。
你在中国出生，但你一直都没有中国国籍。
中国是不允许的，对，那个时候中国不允许。他我就据我知道就一个马海德好像是中国国籍，他入了，他因为他去得很早，30年代，不允许的。然后呢，对我妈那个公安人员就告诉妈妈你要填他是美国籍，我妈妈她站起来。他是不是中国人你可以决定，他是不是美国人你没有权利决定。在 Los Alamos， 就是他们做原子弹这个马哈顿计划试验爆炸以后，这个当地的沙子居然变成玻璃了，他把它做成模型，因为他们是反核战的，他把他们做成模型，然后把它寄给所有美国的城市，告诉他们你要不要你的城市变成这个样子。他们本来就比较 liberal， 就是比较不能说激进吧， liberal 就是。
其实现在美国的大学也是这样啊， 如果说知识分子界的肯定也是偏 progressive， 这一般都是如此哈。
这是正常的，这是正常的，这一个国家，什么样的人都应该有，是正常，对吧？而且在教育界，在这个大学里边，这样大学是往前看的嘛，所以这都是正常的。所以 1978年第一次回去，我跟我爸爸妈妈讨论很久，就对他们对马来的信仰就跟他变了很久。因为我爸爸妈妈，我尤其我爸爸认为我是他们的右派朋友。
你觉得你对中国的感情和对美国的感情会有什么不一样吧？因为毕竟
主要还是朋友，还有一定的历史，年轻时候在那长大的，对吧？肯定有一定的感情在那儿了。虽然很多朋友我不能接受他们的观点，觉得他们已经落后了，但是跟他们关系还非常好，虽然他不可救药。
但是你们聊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像您这个时代的人，可能聊着聊着就会不小心聊到跟时政啊，还有现在的一些相关的事情、啊。
那就从边上
就绕过去。
所谓的擦边球，对吧？还是不去直接。
要不然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对，我是尽量不会让他翻的，我不会去在这方面找嘛。我知道他们不太舒服，我就不会再去刺激他。
上世纪70年代，杨建平第一次回到美国，一方面他感叹这里物质的极大丰富，另一方面呢，他对这里对中国历史的诠释又感到吃惊不已。毛主席怎么可能会犯错？在集体主义的灌输下成长的杨建平，要学的第一课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
那我们再说到您回到美国的生活吧，其实您是22岁，然后第一次再返回美国，那个时候会不会有 culture shock， 就是一下子有巨大的冲击？那个时候对美国是一下子就很崇拜，说哇这么发达这么好，为什么要去中国？还是说啊这是资本主义的腐朽？
对我最大的印象，其实刚到美国来的是这个 church， 这个教堂。我从机场到，是我在洛杉矶落的地，然后呢朋友接我们到他们家去，路上看到很多 church， 我那中国那个时候确实是不存在的，宗教是不存在的。虽然法律上，中国宪法规定是宗教信仰是自由的，根本没有这个自由，就说你不可能的。你要有说任何这方面，你要不信毛主席，不信共产主义，不信社会主义，你会被放到监狱去的。你必须信的，所以宗教这方面根本不存在的。所以刚到美国说哇哦那么多 church。这个很惊讶。
然后你第一次去 church 是你？
我没有去，
没有去过，
我去，我也，我们家从我爸爸，从我姥姥爷爷，我父母家都没有这个信仰。
那比如说你在中国，你接受到的信息可能都是美国是很邪恶的，或者是有没有这么的一个初步印象？然后你到真正到这边生活的时候，有没有经历一个改变呢？
邪恶的改变是经过很久才改变，但是就是生活上的先进觉得很吓，因为。我去了，我到了美国以后，到我叔叔，就是我爸爸的弟弟，在 Upstate New York， 在纽约北部有个农场。我到他农场去见了他，他农场他的房子就是比我们在农村整个所有的知青住的宿舍还要大，而且他有拖拉机，他一个人管几百个 acre， 几百个英亩的这个地，而且一个人挤奶，全一个人，就是说技术上
先进太多了，
太多了。我爸爸刚去中国的时候。1946年，他到内蒙，到内蒙去，然后跟当地农民聊天，他们就问他，说你在家里多少亩地啊？我妈说，哦，差不多50亩、100亩。那你可是个大地主啊！所以概念不一样，概念不一样。
那你觉得你自己的自由意志方面的觉醒是什么时候？因为在中国一个集体的环境里生活久了，然后大家都接受同样的穿同样的衣服，就是你怎么突然来到了一个非常自由独立的，会不会突然反而觉得无所适从呢？
7、8年我去参加一个活动，一帮人在那儿聊，就是说大家有什么意见。我当时刚从中国来，我说我应该怎么去考虑呢？他们都
怎么去考虑？
就对这个活动有什么看法？哦，
他是让你发表意见？
对，让我发表意见。我说那我应该是什么意见呢？别人都开始笑我了。
就是他问你什么意见，是说让你
我
对整个活动要
有什么看法？有什么对大家要讨论一下？因为在中国都是上面给你。怎么思维怎么考虑都是上面决定的，不是说你自己有什么思维听党的话 right？ 但是
那个时候你已经几岁了呢？
那个时候23岁，24岁，
就你刚来美国的时候。
刚来美国，对，那就刚到美国不久，就谈到李若琪，这个邓小平出来了，然后这个朋友就问我表姐说，哎，这个李若琪会不会被平反？我当时就很随便说，怎么可能平反？毛主席说他是什么，已经说他是对这个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了， 我表姐说那不见得，这什么瑜伽之最何患无辞。我当时非常惊讶，我说毛主席都决定的东西怎么会错呢？我这个跟我表姐以后谈了，我们都在笑。
那你当时会知道你为什么，你就从来就是在中国没想过这个刘少奇到底犯了什么错，或者说他为什么要被整那么惨？作为一个二把手，就怎么一下子变成死的？
错都文革的时候批判文章有的是啊，他的黑材料。瑜伽之所以何患无辞，有的是，你想了解他黑材料有的是，你想看到他做的正面的事是看不到的。
肯定是黑材料，你一旦放到美国的这个背景下看，你会不会突然就觉得其实那什么都不是？
是啊，是啊，所以我就说刺激，当时这个很惊讶，就是说我怎么理解？我对那个时候对老毛还是非常敬佩的，但是呢，又这么多事情，难道他真的不知道吗？这个要通过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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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 time to slowly， yeah， 因为你不可能在这个紧箍咒下边能一下把它搞断，要慢慢慢慢慢慢把它推上去，让它下来，然后脑袋开始往大，脑子看能开始能够往接受这方面的东西。邪教就是这么洗脑的。美国有个非常有名的男低音歌唱家叫 Paul Robeson， 中文叫罗伯森，他非常 progressive。然后呢，美国当时政府呢，因为跟苏联关系搞得不好，对他有很多压力，他经常去苏联。然后呢，他去了以后一段时间，他回来以后，他精神有点失常。读完年以后，我才明白怎么回事。Paul Robeson， 罗伯森，他去了苏联，他的朋友都告诉他，你以前的朋友都不在了。都被关掉了。苏联呢？苏联当时世界人们向往的地方，像 Paul Robeson 这样的人，他们都认为苏联是人类的前途。他跑去几次以后，发现他的朋友告诉他，就悄悄地告诉他，你以前
他们也在大清洗，也在
对对对，这些人，只要你有点知识，跟斯大林搞不好，跟政府搞不好，就被消失掉了，对吧？就西伯利亚去了。Paul Robeson 当时去以后，他这些朋友都告诉他，悄悄地告诉他，他接受不了，他在精神失常的，
信仰的崩塌，
信仰崩，对，他崩溃了。想洗脑，有的人不能接受，但是就是说，这种在这个环境里边，虽然我爸爸妈妈在中国，他受到很多特殊的待遇，像你在中国，你要听俄国电台，你要听美国之音，
对，
会被抓起来。
你不是说他们，你们那时候就在听美国之音？
我爸爸妈妈每天晚上听美国之音，英文的，没有人管他们的。所以就是说我对我也觉得很多地方，我就希望以后有机会能跟他们探讨，就是说你们天天听美国之音，你们怎么会还相信这些东西？
但是现在你肯定对民主啊、自由啊，包括这些，你都已经是觉得他这个这样的一种人类的生活方式，这才是未来，这才是最好的政治体制，或者
对。
但是你怎么知道这也不是一种洗脑？
我可以看到不同的观点，我可以做我自己的决定。在中国，你不可能看到不同的观点 ，right？ 你只是一个教育，你在一个教育、一个宣传下边，你只能有一个观点，没有什么100%的正确的、错误的。我就认为，只要我能有权利，有权利，对这个权利，这个在中国是没有这个权利的，就是说上面没有给你这个权利，这个权利其实是自我存在的，不是说上面给你的。在美国就你现在这个权利是我的，不是所以你给我，不是你恩赐给我的，对吧？是我生来就有的。
你现在对中国有什么印象？你还会想什么时候再回去看看吗？
我是不怕，他不让我回去我就不回去。我唯一希望回去的是看我那些知青朋友。我很多知青朋友，我在美国在中国去了2015年去的，然后到2020年回来，5年经常夏天跟他们出去玩。我知青这些关系都非常近，所以我经常跟他们出去，他们也在希望我能回去跟他们出去玩。如果你们不害我，我还是能够回去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是 Daniel 和陈潇，我是平章，我们下次节目再会。